好，那我们在25页，那这第七部分呢是最长的，哦，那也是内容比较丰富了一点，哦，很丰富。那第七呢，我们说第七章好了，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其实刚才我们刚刚谈过的那第六部分，所谓佛土跟众生土，跟这边导师所要谈的其实它是有关系的，尤其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因为我们一般了解到净土就觉得是有往生的，但是导师一直强调他这边有要引导读者要了解，其实净土还有庄严的部分，这个庄严是 动词啦，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庄严的部分。那这个庄严呢是菩萨的圣功德力所召感，这个符合大乘。因为导师在前面谈到了净土跟大乘有关系的，离了净土就没有所谓大乘，这在第14页嘛，啊，前面谈到了，离开了净土就没有所谓大乘了。所以大乘的菩萨值得大家尊重，有一个就是他的圣功德力所招感的这个客观环境，还有他为了众生，他去创造另外所谓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来大家来修学，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其实他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啦，哈，一般净土就是强调往生，但这边呢他又要告诉我们他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菩萨的庄严净土这一个面向，佛菩萨自受用的净土这个面向。那当然这个面向就一般凡夫来说这是很遥远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是大乘行者的话，那这是我们学习可能不是现阶段，啊，可能是未来，啊，因为这是菩萨的一部分，啊。好，那7.1我们来看庄严净土，导师这边就稍微做了一些评论了，哦，他说中国净土中发展的偏向但知发愿往生求生净土，而不知道庄严净土。中国净土中它是形成一个宗派了，净土中一般 讲到净土中就指中国，啊，就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宗派，那净土宗。那净土宗跟净土法门不能等同， OK， 不能等同，啊，因为净土宗比较，如果是画圆圈的话，净土宗就比较小了，这圈圈就比较小，它是含摄在净土法门里面，啊，那它有偏重，它偏重在往生求生净土，而很少谈到庄严净土。那导师一直强调净土跟大乘的关系，离了净土就没有所谓大乘，因为所谓大乘就是菩萨值得我们尊重，就是他必须要创造一个环境，庄严那个环境，让很多人来，啊，发那些通行证啊，让很多人来。那这一部分呢在净土法门里面比较少人去谈，一般谈就是我们凡夫怎么去怎么去，而忽略了说大乘行者大乘法门当中净土法门的另外一面向呢，就是菩萨的庄严，他如何庄严这个环境。好，下面接着我们来看菩萨之所以摄取或者庄严净土呢，第一，菩萨发心向佛学习呢，当然也要实现佛那样清净庄严的净土，哦，那这个 有典故的、哦，我们不是典故啦，有出处啦。我们看注脚11，那导师引了两个，像大般若经里面谈到，哎，有很多很多这些所谓清净的佛土，那菩萨发愿呢他就要去了。那另外 有趣的就是无量寿佛经，导师，哦，在 这篇文章里面有时候他说他写无量寿佛经，有时候写无量寿经，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如果是就学术写作来说不能变来变去了，啊，你要你就简略，那你注明，要么你就把整个写出来，啊，但是导师有时候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时候用无量寿佛经，有时候用无量寿经，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或者观无量寿经或者观经，这是同样指那本经，啊，那在这个无量寿佛经里面他谈到阿弥陀佛过去就是法藏比丘嘛，啊，他叫什么呢，他说他向那个释自在王如来，他说，哎， 请你示现种种的所谓净土像，就十方有哪一些净土，你示现出来给我看啊。他就可能就带他去看嘛，啊，看，哎，好，那我要实现比这十方的更好啊，更好更微妙啊，这样就创造出来。其实大乘经的表述方式通常都是这样的，都会强调我这部经的有多殊胜啊，这是他的一种一贯的表达方式了啊，不是说他的最好，那其他的都不好，不是。你看任何大乘经都会强调这部经有多殊胜，那当然它不含有自赞毁他，它不是，它必然是会强调这个的殊胜。所以呢，以菩萨来说，他发心修学，他一定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嘛。所以这就是大乘法，那净土就是大乘法，净土就是大乘法啊。以十方净土来说，所以我们自认为是大乘行者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一点，我们要创造净土，虽然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再来，不是为了自己受用着想，而是为了教化众生，所以他要创造一个环境。那这个呢，其实在阿含经看不到的，阿含经声闻弟子是不需要这样的。所以就个人解脱来说，如果是就个人解脱来说，菩萨不用那么麻烦了、啊，菩萨不需要那么麻烦呢、啊，他为什么要教化众生？就断烦恼来说了，就个人解脱来说是不需要的。但是呢，所以菩萨为什么那么伟大？乃至有些大乘经一直在呵斥所谓声闻弟子，因为菩萨多了这份非常伟大的事业，而且这是不容易的。你要长期这样慢慢累积，而且你所摄化的众生是来自十方八面。如果我们就人世间的管理好了。啊，十方来的人，你要住在一起，你有多么的那个德行啊，乃至能力，你要去管理啊。每个人要吃咸的，要吃甜的，当然在这吵架，你就很烦了啊。所以不容易，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他的伟大就在这里。那净土呢，是从为利益众生而庄严所成的，不是从自己想安乐而得到的，所以他跟所谓天国是不一样的。天国一般庸俗的天国就是去那边去享乐的，寿命长，身体高大，然后身体都是永远是香味的，要什么有什么，有没有很自在，飞来又飞去，有没有？哇，飘哇，那好自在，我们可以想象啊。哎，相对这世间嘛，这世间种种不圆满嘛，所以我们想象，相对于我们所处的人间，就人间痛苦所没有。天国就有那种快乐，但是以佛教来说，那个都是相对，而且是为自己的。那西方或者十方净土、佛净土，它不是为自己，所以不是为自己呢，它就所谓的应化身，因为它是相对众生而存在的，它是相对众生而存在。那众生的根性种种呢，所以净土所呈现就有一些不同了，有所谓共三乘、共五乘等等。好，下面我们来看庄严净土为大乘行的通义，导师点出来了，这是净土中所忽略的，而且导师点出来是什么？这是大乘行的通义啊！我们中国佛教自认为大乘，我们忽略了这个大乘的通义啊，就是共同的意义啊，普遍的大乘可以有很多啊。你说好了，中观唯识可以这么分嘛？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共同的啊、哦，共同的。第一呢是什么呢？约应机现土来说，要创造这个环境，第一你要想如何能使到众生升起功德，就是生善，如何能调伏众生使烦恼不起灭恶，那如何能使众生呢起大乘圣善根，这个圣是强调了，是形容、哦、就大乘善根、啊、起大乘善根，那如何能使众生呢弃悟佛知佛见，所谓佛知佛见就入如来智慧，就成佛了，那成佛，所以这个都是菩萨考虑的，怎么做？那要怎么样的条件？比方说要开什么课，要什么时段？有没有？那个空间要怎么样？光线要怎么样？有没有？那这个对象群是哪一些人？他都要这些，哦，所以这是大乘的通义，啊、哦，他要创造一个环境，所谓创造环境，就是庄严净土了，啊、哦，庄严净土。用庄严就是比较佛教的用词了，其实就是创造一个环境。好了，第二呢，约菩萨修行摄导众生成就净土果德来说呢， 菩萨的一切德行啊，不管怎么样了哈，六度四摄啦等等，都是成就净土的正因，也就是菩萨必须具备这些圣功德，他才有办法所谓创造一个客观环境。他没有这些圣功德，就免谈，就免谈。所以呢，如果菩萨没有圣功德呢，这个菩萨就像一般凡夫一样，求生，求生净土。但是呢，以大乘法来说，其实菩萨是要具备这些圣功德，然后呢，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任何的圣行，这个德行可以是世间法，任何的世间法都是成就这个客观环境的正因的。那净土的实现呢，即什么引导者跟受摄导者的共同成果，所以我说相应的嘛，相对的，也就是所谓的应化土，应化土它是相对的，随着众生的需要，因为前面谈的嘛，他要想说，哎，我的众生是哪一类，我怎么让他升起功德，怎么灭恶，所以他是以众生为念的，相对的，所以是菩萨或者佛跟众生之间的关系，那这种环境叫做应化土了，就前面所谈的。所以呢，它净土的实现是两者的相互关系的。啊，下面就回答刚才有人问的那个问题了。哦，那就像物以类聚了。如菩萨以执心摄导众生，即自然的以不缠取这些众生呢，结了法缘。那到菩萨成佛的时候呢，这一类的啊，同类的这一类不缠众生呢，也就会来到其国了。那这些不缠的众生是不是发愿去的？相应的。相应的，他不需要发愿的，你明白？所以庄严就是这一点，那这也是大乘法啊，这也是大乘法，也是净土法门啊。不能老是谈往生，它有另外一个层次，可能是比较高一点的了哈。可以方便来这么来分。那像如果菩萨是以六度万恒度众生，修六度万恒呢的众生呢，受了佛菩萨的召感，也就来生其国了，相应。所以这站在唯识来说，唯识学派一定。能够认同的，因为唯识永远是谈相应的啊，相应法。那你不相应，不相应就违背持有故彼有这个缘起法啊。所以这是庄严的部分。那菩萨庄严净土呢，为了摄化众生，那众生的菩萨恩德的召感呢，即向往而来生其中。所以这个向往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能力跟那边的环境相应，但是比方说我要去总统府了，那我就去应征，你请我打工好不好？那个薪水再低也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有没有？我拜托拜托了，拜托拜托，好不好？啊，我就去了。那另外一种是这个众生本身就具备那个条件，那个众生其实就是菩萨嘛，他就会相应，他自然就他可以供养十方净土的佛，来去自如，他不需要任何的。的那个这的那个所谓那个签证还是怎么样，他不需要。所以这个向往而生呢，其实有两种意义了。那约佛来说，我们来看，这是自受用佛土。约佛来说自受用，因为他的种种什么呢，德恒所招感。约菩萨来说，这还是菩萨自力感得的应有净土。你看菩萨自力感得，所以他不是往生啊，他不是往，他是这个所谓净土创，这个环境创造的一份子了，啊，所以为什么说众生要去仰赖于佛菩萨的愿？他要不要你来啊？他要不要你来？因为这净土是由他们创造的，所谓创造就是他们相应的这个环境。那我们跟他们不相应的，那怎么去呢？就要依看他们的愿力了，啊，他们发的愿，那愿就是前面所谈的嘛。怎么使众生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发这个愿。那下面就谈到正常道跟方便道了。什么是正常道？你看导师讲，了知净土所来，实行发愿庄严净土，这是大乘法。所以净土法门的另外一面呢，是这个，且这是正常道，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啊。这在导师在文章里面讲，这是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所以虽然我们可能现阶段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是大乘行者的话，身为大乘行者或者菩萨，他还是要做这一个面的啊。那但是我们一般强调是下一个了，所谓的方便道是往生净土， 是从佛与众生呢辗转真相的意义中方便开展的往生净土，它是一个方便，也就是说佛应化的这个环境，他发签证了，我们去了之后呢，在那边进修而向圆满，渐渐的修行而向圆满。因为毕竟我们内在跟那边的佛菩萨 的内在是不同的，他们圣功德我们没有，我们还可能 还有贪嗔痴这些烦恼，但是还是可以去，那这个叫做方便的。所以净土法门有两个，一个是叫依着佛的愿要我们去，那另外一个深层意义呢，就是这一些净土的由来都是这一群具备这些功德的人所招感，也就是庄严的所庄严。所以这样庄严净土呢，是集菩萨功德所共同实现的，为大乘法的真义。所以 这就点出一个菩萨的另外一个面要学的。所以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是我们北传佛教，我们一般都认为我们是大乘嘛，但是你想想，如果像净土法门在教界里面所流传的净土法门一直强调说我要往生，那这娑婆世界很苦，我要往生西方净土，如果单单只就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好像跟大乘的所谓自利利他啦，好像扯不上边了。大乘应该是什么呢？难行人行嘛，对，人家苦，人家没有办法做的，我去帮忙，我牺牲我一些时间，我去帮你。但是如果是站在只是说我一直想要往生，那好像跟大乘里面那种说法有一点很难去解释。那这边就谈到另外一个面了这边就点出告诉我们了。可以从正常道跟方便道来说，这两个都是大乘法，这两个都是大乘法。大乘，但是大乘的共义呢？大乘的共义是庄严净土，庄严净土，也就是龙树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谈的难行道，难行道，要靠自己去创造。当然，这个有所谓初学跟久学的问题了。如果是一个久学者呢，当然他就慢慢进入这个状况。但是如果是就初学者来说呢，很难，但是很难不表示你否定掉所以导师这篇文章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大乘法原来是有具备这两个的。下面就谈到往生了。那往生我们所知道也只不过是念佛乃至十念往生，我死了你呢要记得帮我助念啊等等啊，那你们记得啊八个小时不要哭啊哈，大概就是这些了。在净土经论里面不止这些不同的往生法，那有一些其实你只要具备呢，导师这边讲的很直接，你只要具备就包你有一种100%往生的一个非常稳当的一个条件，你只要具备，不单只是念佛，念佛是其中一个条件，但是还有其他的。所以这边就跟我们介绍有哪一些往生净土的条件我们看26页7.2往生净土。7.2.1呢，一般的往生法。那首先当然要叫我们往生一定要说往生净土有什么好处嘛有哪些功德。第一，净土里面多便利啦 ,7-11 一大堆啦也就是事事无缺啦，事事无缺。但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你看看现在以台湾来说真的是 M 型社会。M 型社会，我现在才知道，因为现在收购周年庆你去我这边我不知道，新竹吓死人了，新竹人口不是很多啦，但是因为科学园区嘛害得我们什么东西都贵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科学园区工作的人，我们是受不了的上计程车也比台北贵呢。你看大圆百周年庆11点开，10点半就开始拿票了，排队排得一塌糊涂，那完了就轮到收购，哇，真的人啊，人潮。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哎呀，应该带那个陈水扁来看一下，他会说，经济哪有败啦，没败啊，今后啊，是的。也就是说，真的有消费能力的人很多，但是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也很少，这贫富就很差很多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在 净土是没有的，世事无缺，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是真的是有缺的，有一些人是多了，超越他所需要的，哦，所以超越他所需要，他会照顾他的狗，有没有？他的狗哇吃得好啊，什么什么，照顾他的狗。哎，现在有些人饭都没有得吃啊，什么营养午餐都没有得吃啊，他那个狗吃的都是好料的，啊，台湾的狗可能也吃一些喷啊，喷手，那个什么水啊，馊水啊。我跟你讲，欧洲的狗猫不能吃那种的，欧洲的狗猫是专门吃他们要吃的东西的。啊，他们大卖场里面有专门一栏的，很多啊，都是猫狗吃的。你给他们随便的东西，他不吃的。那些真的是欧洲的狗哦，比我们这边的人有些还好命，真的很好命。所以你看，很难，世事就是衣食住行这些都不平衡的。但是在往生净土里面是没有啊，所以我们这边有的所谓不好的东西呢，其实在那边都没有。那再来少障碍。障碍比方说人事的问题，哦，他们那边没有，啊，政党的对立，排谁要不政党，要是无政府状态的，哦，净土，谁管谁啊？你管你，还有谁管谁？那第三，必得而不退转，那这个是就西方来说呢，西方极乐世界是不退转于佛道，哦，不退转于佛道，进修到成佛为止，所以是一乘法。所以第四呢，就不会落入二乘或者三恶道了。那这个是如果是就其他净土法门净土来说呢，我们还是不会落入二乘或者堕入三恶道。所以往生净土就这一点来说呢，所做一半的，啊，所做一半，成功一大半的了，啊，虽然时间稍微还需要一阵子，但是呢，已经有这样一个保障了，啊，所以它的殊胜在这里。那以我们娑婆世界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娑婆世界很多逆境，很多逆境。我们现在大家还吃得饱了哈，还吃得饱。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像非洲难民吃不饱的话，哈，真的那也造反了。啊，不是去什么很拗口凯达格兰大道，哦，不是去遐徛呢，要冲入去哦。当你无通食的阵，你就是安尼个一直讲一笑。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只要在娑婆世界，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些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有些共业是大家一起必须要承担的。啊，那时候真的，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不会杀人，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会贪污，你明白吗？现在哦，我们很我吃五戒不贪污啊，等你当了什么部长的时候就不见得了啊，不一定了，啊，那个贪是不是大笔的？反正司法什么你一把抓的话谁晓得啊，啊，那就很悲哀了。所以我在娑婆世界我们不敢保证，但是在净土可以啊，因为任何净土法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有这样的保证，那个环境它的由来是不简单的。那我们能去呢，也是因为佛菩萨的愿力，不然的话那个门我们进不了的啊。我们是跟这个娑婆世界比较有缘的，你相应嘛哈？那跟那边是没有缘的，一定要有他的愿力的。那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往生净土的条件。首先呢，《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谈到啊，《维摩诘经》。那《维摩诘经》跟《法华经》不一样，《维摩诘经》基本上它的态度是强调大乘的伟大，然后呢，贬低声闻乘的不足。啊，所以他用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大菩萨。啊，据说是一个所谓分证的啦，已经证得真如的菩萨来呵斥那些像舍利佛为主的这些大阿罗汉，来告诉他们的不足，也就衬托出大乘的一个伟大。那它里面有谈到这几点，这八点呢，都是往生净土的条件。那前面我们有谈到吗？《维摩诘经》跟阿处佛净土有关系。因为阿处佛净土强调智力，强调般若，维摩诘经也是一样的。那我这边附带跟大家谈，如果大家要了解中国禅宗，中国禅宗怎么行的呢？维摩诘经很重要，还有我们固有的庄子、老子的思想，这对于中国禅宗，所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呢，这个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居士的那种风格，洒脱那种风格跟 老子跟庄子的思想有关系的哈，这个我不谈了、啊。那《维摩诘经》里面谈到这八点呢，其实是正常道，正常道。那导师最后他要强调啊，这个是往生最稳当的法门。那这个八点，其实我们想一想，不难做呢，不难啊，但是好像很多人忽略了。第一，饶益众生而不忘报，这会很困难吗？就从利益众生的角度出发了，不要什么东西都为了自己打算啊，为了争取一些名跟利啊，我去帮忙有没有？不是的，我们处处都是为了饶益众生，那也不希望他能够有什么回报，做了就算了，就忘记了，应该是不难的、啊、慢慢学习啊，应该是不是很难。所以如果是为他人做事的话，我觉得如果别人因为我们的协助，然后他能够得到爱的，其实就我们来说，我们是这个是钱买不到那种快乐。如果我们有这个大乘心的话，那个是真的结下很好很好的人缘呢、啊，所以这是要累积的。第二，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哇，这有一点点困难了、啊、哈、哦。你要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也就苦痛呢归自己了，那很多福乐都归他人，何歹其哦，给别人拿了。那我吃点亏没关系啦，这个大家工作的时候跟同事讲啊，不要紧，你去休息啊，我来我来做戏啊，要量力而为啦哈。啊，这边讲的在众生受苦恼，这个有层次的不同啦。你看有些菩萨有没有舍，要手足啊，有没有？那不真的舍啦，就是说难舍能舍啦，就是任何的痛苦如果是大家一起做的话，我多辛苦一下没关系啊。那别人因为体力不支啊，他身体不是很好啊，他休息一下，那我多做一点没关系，就不要去计较了、哦、也是可以啊，也是这个啊，带一些众生受苦恼啊啊，但是这个要量力而为啦，不要想说哦，这个这样哇就冲冲冲啊，做到自己累得要死啊。当你累得要死的时候，是到最后就退了，要细水长流，那量力而为。那第三呢，等心众生，就是平等心对待所有的众生呢、啊、平等心。那这个呢其实要学习的了，要随喜学习了啊。因为如果大家工作的时候面对同事啊，面对老板，你说要平等有时候很难啊，不容易 啊，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我们就是用平等来对待所有的众生。那再来呢，第四，所谓闻的甚深经呢，闻之不已，就是不生毁谤心啊。虽然我不了解，我可以存疑啦，存疑跟怀疑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存疑就是保留，可以是什么呢？就我的知识哦，只到这边，那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搞不好再过一阵子我看多了，嗯，可能我就了解啊。那不是说啊你就毁谤了啊，这个不是，就我的了解，他不是，他错了，那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尤其看待大乘经的态度，因为大乘经差异太大了，每部大乘经差异性有时候很大，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呢？啊，这边就点出来了、啊、未成文经，就是甚深经啊，尤其般若经啊，大乘经很多是甚深的，那种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的，那我们身为人或者凡夫的境界所能够想象，那怎么办呢？我们存疑了，保留，就我现有的能力，我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呢，我不毁谤，啊，所以这个在净土里面往生的一个条件嘛，如果毁谤大乘经有没有，就不能往生啊，啊，这个他有强调哈、啊。那不是说不能讨论的哈、啊，不毁谤，但是你还是可以讨论的 啊，还是可以讨论，还是设法可以去分别去了解都可以。那在第五，不嫉妒。不计比供，就是说别人得到他该得到的、哦、你不要在那边哼一下就完了啦。我们要随喜功德，对吧？嫉妒心、哦、在菩萨界里面它是菩萨众戒，嫉妒兼谦还是兼谦贪，那个都是菩萨众戒，因为这个你只要谦贪或者嫉妒，你跟众生的距离就很远很远很远了。所以嗔恨心也是一样嘛，菩萨跟众戒，不是根本啊，众戒 根本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你没有的话，这是菩萨根本戒。那众戒是什么？像嫉妒心，你嫉妒众生，你还会摄受他吗？你这个净土还会说我谁都可以来吗？你一定有说，哎，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最好不要来，你嫉妒吗？所以只要嫉妒呢，跟众生就离得很远很远，那这是违背大乘，违背菩萨行的。所以为什么说这边强调往生的一个条件？因为往生净土，净土就是大乘的嘛，大乘，所以不能离开众生，所以不能嫉妒，反而要随喜功德。这是菩萨那个普贤十大愿王随喜啊，随喜功德，随喜赞叹，这不容易啊。哦，别人得到他好的应得，当然我们就内心替他欢喜啊。虽然嘴巴没有办法讲出来哦，还没有这个勇气，没关系，我随喜静静随喜他啊，不要在后面又讲，他都是拍马屁得来的，不是真靠实力的啊，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哈，那就不好了。啊，嘴巴真的是有时候很坏，啊，然后有时候大家一起起哄，啊，尤其在工作场合，有没有？同事间也是分派系的啦，啊，好的就聚在一起，那不是好啦，就同一类型的就会在一起啦，然后就讲了，就这样不好。那别人讲，我们就听一听就好，就赶快远离了，啊，不要染污自己的耳朵。那第六，这两个有关系的，不高傲己利，就是高傲放逸。啊，自己得到一点点利益而就觉得很骄傲了，更要谦卑啊，更要谦卑啊，啊，因为其实一桶水满了就不会晃嘛，就是半糖水哦，咕噜咕噜咕噜，来叫叫叫，鬼叫鬼叫啊！他说，其实不要得到了更要谦卑，因为尤其在比方说你们在工作场合，你受到上司的肯定赞叹。当这大家的面前赞叹你，你更要谦卑，因为你的谦卑也相对给他人一些空间嘛，对不对？什么都是我了不起，那其他人当空气啊，对不对？那他就会排斥你了嘛，啊，所以你要更谦卑，反正同事嘛，试设法，我跟他们都一样的，你明白吗？啊，当然我有我一些值得你讲的，但是我好还是可以更好啊，看你怎么讲啊，但是你不要那。高傲，那这样的话别人其实就跟众生缘很远的啦，啊，离得很远，所以这个也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我们多留意我们的心态。再来第七，常行己过呢，不送彼短啊，就是别人的是非啦，啊，常常要看自己啊，不能讲别人。那讲别人其实很容易的，讲别人的过失很容易，但是讲看别人的长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那其实每一个人，哦，在这修学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有一些习性了，啊，习性乃至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空间，给我们时间，所以相反的我们也要给别人啊，不要以为，哦，学了佛应该要怎么样，哇，圆满的不可能啊，这是慢慢慢慢的啊，所以有时候别人发脾气啦，别人怎么样，其实过了就算了，你要给他空间啊，你给他空间相对也是给自己，那以后你自己有怎么样的一个不适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给我们的空间呢，所以这是大家彼此增上啊。所以呢，口业是最难守的，嘴巴咔咔咔咔，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你看佛陀那些弟子们所谓圣默然我恭维圣默然加一个圣，就是他永远就是内观，了解自己的身口意的一个活动。那你看托钵回来就洗完钵，有时候就听佛陀开示，那没有的话就回自己的茅棚疗房去打坐啦，啊，去精行啦，这样子很单纯的，不会坐下来就谈是非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团体的话，是有必要大家有一段时间大家一起的，像丛林就是早晚课，或者初播就是下午或者早上大家一起工作，那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呢，大家能够彼此了解啊，彼此了解。那除此之外各自用功啊，所以这个口业其实是不容易守的，所以有时我们习惯性的讲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发现了就要马上收回来了啊，要保留，因为话哦讲太满哦，又自打自己的嘴巴啊，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这个团体小圈子的话，每次都好像你都讲别人的坏话， 你要注意啊，大家都听绕一圈回来的时候，绕一圈回来的时候，你这人哦讲话不可靠，还有点戏。今年啊，所以尽量不要去讲。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好，但是如果是就某件事情就事论事的话，我们可以讨论的。啊，那讨论当中是就事，不要讲到人，因为人是属于感觉的，非常主观的。我对你的感觉是这样，跟对你的感觉不完全是一样的，哦，不完全是一样，因为这是相处是两个人的事嘛，感觉也是我个人主观的事情，所以他好跟坏很难去判断，但是就事论事，哦，所以这个口业要守得好，所以这也不难啊，哦，应该是不难的，啊，哈，反正举报少讲话就好了，啊，不会讲就不要讲话，言多必失嘛，对吧？啊，第八，一心求诸功德，那当然种种的世间善行我们都要去具备了。哦，尽量做，尽量做。那这些善功德呢，其实很多了，点点滴滴都是的。点点滴滴都是的，我们生活的点滴都是的。我们只要多留心的话，只要任何的举动不会带给别人困扰，甚至于会带给别人安乐，这些都是善功德。所以我常保持一个原则，就是我去到任何地方呢，至少至少我离开的时候，别人不要说想念我了，啊，至少不会说，嘿，你离开哦，哎，还好，赶快走，赶快走。至少当着我是没有来过的，你们原原本本这样一来一去。当然更好的话，我们离开的时候，哎，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啊，你这个人就受欢迎了，啊，所以这些点点滴滴说该怎么做呢？其实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会让众生安乐的，那最起码不会带给众生困扰的，见到你就好像见到鬼啊。啊，不要这样，那你就成功了。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很多的，一般走出路边啊，什么人家有没有礼让啊？有没有？现在人不大会礼让的，哦，进出电梯哦，那真的是没有礼让。进出电梯也有礼让的啊，啊，这是一个，这个好像没有人在教呢，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学，哎，我们就这些都是点点滴滴可以学习的。那看到一些比较需要协助的人，我们要协助，啊，看到盲人要过路，啊，以前就啊，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要协助他，啊，那协助也有协助的方式啊，啊，这点点滴滴都可以学的，啊，看到一些人有没有，尤其人家在找，哎，到底要往哪里走啊？尤其观光客有没有？我们很少主动去啊，但在国外他们是很亲切的，啊，他们会主动来问你，哎。你要找哪里，哎，他会帮助你，甚至带你到那边去，很排斥，啊，所以这个点点滴滴都可以让对方感觉一种温暖，啊，人情的温暖，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功德了，你跟他结上渐缘，那这些其实都要做的，以大乘法来说，这些都是资粮，而不是不动，哦，我要解脱烦恼，我要怎么哇，而忽略了这些点点滴滴了，啊，那从这些点点滴滴做呢，其实我们的心就会慢慢调柔，当我们心调柔的时候呢，烦恼就能够降服了，不要说断，就能够降服，那很多那些法就会进来了，才不会有障碍，不然的话内心不调柔，很多课我都听，但是烦恼还是烦恼，因为心不够调柔，所以这点点滴滴都是一种资粮来调柔我们的内心的。好，那这个是以导师这篇文章来说呢，他说这八个往生的条件是属于正常道，是为己为人的，这符合大乘法，所以它是往生的最稳当的法门，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具备这些，所以这些也是在弥陀经所谈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也就是说善根跟福德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善根跟福德了。好，下面另外一部经除盖障菩萨所问经，他谈到第一呢，戒恨清净，这知道哈，戒那行平等心，有点类似哈，成就广大善根，远离世间名闻利养，这名闻利养呢，其实它会让人家起嫉妒跟高慢的啦，所以要远离。但是呢，当一个人到了某个程度有成就的时候，名闻利养会跟着来啦，你也不用逃避啦，啊，来的时候就要注意啊，要很谦卑，要很谦卑啊。远离呢，不一定是说把名跟利丢掉，你心要远离才重要。你如果是一个大老板，你不可能没有名没有利吧，对不对？只是说你能否保持最低调的，最低调，那钱一定有嘛，那不是把钱丢掉啊，你要远离就心能够放得下。 乃至呢让这些钱呢或者利呢用在更好的一方面。所以你看那些大企业家呢，到了某个程度他退的时候呢，他会做很多慈善。你看美国那个什么 Bill Gates 是好像排第二吧，做慈善还是第二？第一个是谁啊？那个股神啊还是什么啊？巴菲特好像他们都做很多慈善呢、他们都做很多慈善呢，因为真的他们，我觉得这一点值得赞叹的、因为用这些钱真的照顾更多人，钱一定要用啊，钱没有用，它失去它的功能的、钱只有在用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所以这个就是远离，心要远离，那第五呢，聚于尽性，那这个尽性呢，以佛教来说呢，这个信仰的性呢，其实就是心静为性，心清净，所以这个信仰的性呢，没有杂染的，它是清净心所产生的信仰，那当然就不具有排他性了。那我们要精进啊，禅定，修习多闻。那这个多闻呢，不是多听法，多听法，多听是其中一个，但是也要会听，要跟法相应，基本上要跟法相应。要跟法相应，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共鸣，跟我们生命有共鸣的。那有共鸣就是要让我们透过这个听闻呢，了解，这世间是短暂，这世间是无常的。让我们反省，我的人生观就不一样啦。这就是符合多闻。多闻不是只是单单知识哦，不是单单知识。它要能够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些起了一些化学变化，重新调整。那立根，这个立根在这边我不是很清楚，因为它没有解释，那可能要去查这部经了。那在广行慈心啊，慈心，那这些呢其实都跟众生有关系了，跟众生有关系。那声闻法就不一样，你看声闻法处处都是着重在个人怎么去关照内心，去除那个烦恼。声闻法它很少说它的修行法跟众生有关系的，很少。有的话像那个四无量观、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但是慈悲喜舍其实以大乘来说，它是摆在大乘法，反而不是声闻法。那慈悲喜舍如果摆在声闻法，那只不过也是一种修禅定的一个项目。如果是就断烦恼来说呢，都是跟自身有关系的，而很少跟他众生有关系。那这个所谓条件都是跟众生有关系的。那其他如宝云经啊、宝雨经等等，都有这样的十种法门，如成就广大善根，确实往生净土的要诀。广大善根跟弥陀经一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所以你看《维摩诘经》《宝云经》所说的净土法门，是菩萨的常道，不求生净土，而自然的生于净土，这是往生净土的必备之粮。不求生，你自然而然，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哦。阿弥陀佛不要你也奇怪啊，不可能，因为相应的因为相应的，所以这是稳当的所以呢，这符合弥陀法门、弥陀经典里面所谈的，所以这跟阿弥陀净土没有冲突的，反而补充了我们所谓对阿弥陀佛法门的一个认知在教界的认知可能没有谈得那么细，但是在阿弥陀净土经典里面都有谈到这一些，那我们参考其他大乘经典，都有谈到这一些，所以可以加强我们这些资粮除了称名念佛之外，我们必须要加强这些资粮。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这几点最好就是写在一个小抄，那每天晚上就佛前早晚就要看一下，早上比较好，因为早上要出门嘛，早上要出门要跟人家接触了嘛，你晚上就睡觉啊。早上看一看，每天看，出去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那种动作，身口会自然，没有办法察觉。但是如果透过每天看，每天提醒的话，慢慢就能够察觉。那只要能够察觉，就慢慢去转化了。其实在你们各自的工作岗位是很容易行这些的，比较容易行这些。所以不能忽略了，这些都是资粮。所以大乘法它的特殊就是它跟众生很密切的， 所以也就是从这样当中，其实慢慢去除我们的不善的心所。所以就是大乘法一直强调的，从利他当中慢慢改变自己，甚至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它跟声闻法是反过来的，因为思考东西有时候可以正面嘛，有时候可以反过来思考啊，这方法的不同。那它是操用这样来操作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说不要自私，不要自私，有时候我们多帮助别人，多帮助别人，其实我们自然而然那个所谓的我，那个是我就慢慢淡化了。那你说无我，那如果还那么自私的话，处处为自己的话，要无我也不容易啊。所以大乘法的殊胜在这里，那它的切入，它的操作跟声闻法是不同的。哎，请说。有，
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读到一段，复次，菩萨思维国土有二种，有净有不净。菩萨若生不净国中，受此辛苦，饥寒壮劳，自愿自发净愿，我成佛时国中无此净，无此重苦。此虽不净，乃是我力。就是说，他如果他在秽土中，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虽然是不净，可是是有利益的。那这在我们这讲义里面，应该是归属于哪一段？
应该是属于那个刚才25页上面那个庄严净土为大乘行的通义，有没有？第一，曰应机现土说。哎，就是他摄化众生，他那个环境要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应该是归到这一边，应该归到。因为你听得懂他刚才讲什么，就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菩萨有一回往反正不管是什么了哈，就升到秽土，那个环境很不好，然后看到众生饥饿，有没有等等，那他就想说啊，以后我的那个环境一定要让众生至少不会饥饿。那这个是属于刚才这一部分的啊，庄严佛土为摄化众生，它的环境啊，要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有没有回答你问题？
可是他后面有一句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说虽然这是不净，可是是我的，是我利，就是说，因为
什么我利？什么我利？
利益的利，就是因为它是文言文啦，就是说。就是因为不净哦，反而是更有帮助。
哦，帮助我啦。
嘿，帮助我。一般的话，我们是说，
是没错啊。这个
反过来是反而在反正说他反而比较要庆幸他是在秽土中。
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更能够体会。平安和平的那种意义嘛，对不对？经过战争的人更珍惜和平的价值，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他这个环境饿肚子的时候呢，他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逆增上的。对我来说，对未来我就要创造一个环境是大家能够更好的。所以虽然我这边是受苦，但是这个苦对我而言是有利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的老院长，曾华老院长以前在丛林哦，他吃得很糟糕，很饿，吃得很糟糕。他每次行，你知道丛林我们过堂都是行堂嘛，行堂拿汤，有没有拿汤？他们的汤哦都是只有水，没有豆腐啊，豆腐只有初一十五才有，而且他里面捞啊捞啊捞，只看到几个，会不会捞到给你也不知道。哇，他每次饿，所以他发愿，以后我办学，起码要让学生吃得饱。哦，所以以前我们当点做，只要煮不好啊，比方说你有时候煮都是菜嘛，忽略了要豆包，他每一餐都要豆包或者豆腐、白子这些才吃得饱啊。你吃菜没有用的，没有的话，哇，他马上就开始骂了，北方人骂，然后去点做全部叫来跪香，全部跪，他跑去冰箱打开，怎么没有？这边有，这边。没有没有买啊买啊买啊，所以他吃不会吝啬，因为他苦过来，他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让你们吃得好啊，不能饿肚子。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经过这些啊，他就知道说，哎， 虽然是苦，但是对他而言呢，确实是一种帮助。啊，至少就说对未来了哈，他知道众生要在怎么样的环境才会快乐了，啊，才会安乐。我大概知道，因为你那个文没有办法前后来看的啊，但是就你所讲应该是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还可以有一个问题。都没有问题啊。
法师，那我问个问题好了。
好。
那个待业往生的众生如何灭罪？谢谢法师。
待业往生如何怎么样？
如何灭罪？
如何灭罪哦？
是。
如果待以净土这个西方净土来说，待业往生呢，其实主要是依着弥陀的愿力，还有你往生临终时的当下的那个念相应，这个很起码的条件，你就去了。所以你是待业去的，待业去的。那去到那一边呢，需要在下品下生里面啊一段时间，也就是没有办法出来会客了。啊，你要在里边一段时间，然后就慢慢这些东西，等你因缘成熟，花开见佛，你才悟无生的。所以你说待业要什么灭罪啊？
也就是待业往生在那边灭罪，是不是佛菩萨会说法为众生灭？
那当然，当然灭罪是在那边灭的，哦，不是在这边灭。
对，
然后灭了怎么灭呢？其实以阿弥陀经来说，还是修。因为灭所谓灭罪或者了生死是渐次的，啊，他起码就是因缘成熟，身心成熟，花开就见佛。那见佛之后呢，如果是就阿弥陀经来说，还是修三十七不离分法，或者以大乘来说修六度波罗蜜啊。所以他那时候还是很多很多还没断除的嘛，啊，渐渐这样断除。所以
其实也是跟我们世俗的修法一样，只不过在那边的根器是比较利，比较更容易得到就对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环境比较优了，
比较优就对，
嗯，比较优。那个人的话，个人的根性根基差异也蛮大，只不过环境很优，很好，然后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都是平等相啊，然后不退转三恶道啊，你不用担心啊，等等，事事无缺啊，没有人事牵那个牵绊啊，等等，啊，所以快慢还是有分啊，所以它有分九品嘛，快慢还是有分。所以灭罪断烦恼是在那一边才能办的，所以往生那里后面会谈到，之前有谈到往生不一定是就表示了生死，啊，了生死还在那边慢慢学习的。哎，好，
是不是那个刚刚那个师兄在问说灭罪哦，是不是因为你到那边已经不退转，你不会再造新业新的恶业嘛？至少是未来的恶业你不会再造新殃。那至于恶，就是说往昔所造的诸恶业，你至少就是说，因为你到那里已经等于说到时候花开见佛，或者是说听闻佛法，你那个心已经就是说，就是果报，就算因缘具足现前的时候，你心已经就是说不为所动了，就是你会欢喜受了。
当然，这个其实
是不是因为这样心境的转，就好像你就好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后，他还是有九难嘛。是九难吧，他还是要受
啊，就我们
比如说木叉穿脚啊，或者是说被毁谤啊，对不对？
哦，这可能大智度论有谈到，没有是这样，
这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这个
就是不然你从哪个角度来讲说灭罪了，因为事实上你已经得不退转的果位的，
我觉得
程度的话，你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有能力回度娑婆度有情了嘛。
哎，是，
因为你不会退转啦，啊。就算你到了娑婆世界来的时候，你也是，就算因缘具足、果报现前的时候，那也是你是因为你是发菩提心来的，就是怎么讲？那个时候你受到的那种恶境界、逆境界的时候，事实上你是甘愿受的。
其实这样，像释迦牟尼佛在这娑婆世界会受这种苦，刚才讲了，这是佛土，也是众生土。所以他只跟一分众生相应，所以当然他会有这些遭遇了。那再来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再来，那是不一样的。他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说，什么往生 已经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烦恼，
他
没有了，
他的心已经
已经清净了。但是如果他是西方来的客人，我跟你讲，这边是佛土，也是众生土，搞不好还是他有人讨厌他的。
对啊，对啊，还是一样啊，对啊，因为那个是因，是过去是造的嘛。
不是过去是，是主要是他来这边，因为这边也是众生土，所以他度的众生就一分，就像释迦牟尼佛刚才讲的那个。好，那但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不一样，那个都是长时间庄严而成的，啊，所以这是不同了。刚才他讲的那个灭罪哈，我的想法是说，往生那里呢，他在见佛之后，在认知上他就不动摇了。那再来，他还是要经过长时间不断的修学，在那个环境慢慢学，慢慢改变自己。所谓改变自己，改变过去种种啊。虽然你没有做未来的好了不善的业，但是过去种种你必须要改变。如果不需要我们改变的话，那不符合佛教嘞。佛陀摸一摸我们就解脱了，不是哦？哎，请说，
法师。那刚才我反而又想到一个问题哈，
是
我们今天讲说，如果说是一个恶人，他在临命终前他发愿了，也就是去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恶人前造恶业很多，可是他虽然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可能要蹲很久，可是他所做的因果他还是要受啊，他不能不受因果啊。
嗯，
有人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就是说一个人你做了恶业，你的因果你还是要受，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如果说极乐世界都 OK 的话，就是真的是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那他做的因果他不负责吗？他应该还是要负责他的因果。
其实这个我的解答是可能当中的其一或者其二啦，因为这有种种可能，因为佛教里面佛陀讲业力不可思议啊，他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所以有可能什么？他杀那个人的时候，到底是他起了因，还是被杀的人是果呢？啊，这个很难讲嘛，所以这有种种可能。那如果他连杀人都能够往生的话，也不简单了哈，不简单了，也就是说他当下那颗心的转化，我们知道心一刹那间就可以转，善跟恶只是一颗一刹那，一刹那你就要杀他，都是一念之差，所以他一念之差的转变呢，有没有可能？在无自性的这个缘起的角度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他真的可能的话，他往生那时候他那份已经不一样，就像死囚的话，他虽然做了恶，当他能够接受，他知道说一定被枪毙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人家的一种原谅，他会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但是人家的原谅，所以当人家原谅他的时候，他那份心就放得下，他这个生命可以给。所以有时候呢，只要他能够往生呢，他过去所造的恶业呢就会缺条件，就不会感召果报了，不会感召果报了，所以这才有解脱的可能嘛。那不然的话，以前我们做的对不起，以前我们做的种种恶业都要还的话，哇，那个还不清呢，那个没有可能啊。所以只是说我刚才讲就是它很复杂，有种种可能，所以这个不容易，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这个是一个通义啦，这是一个个案，而且极少数的个案。他要强调的是说，人在当下的一念之转就能够去，而不是说那个行为啊杀了人还可以去，不是这样的啊。
师父，我是觉得说，刚刚师父说不会有果报，就是说你去到那边去，然后再回来，或者是怎么样？
我没有说再回来啦。
不是，我是说你刚刚就是说不会有果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释迦牟尼都已经成佛了，他干嘛？他为什么还会有九难，遭受九难之报？其实我是觉得说，应该是说他所谓的那个，就是说你百千万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聚时，果报还自受哦。因为你既然跟众生，你不管是你今天是菩萨，你跟众生结了缘，那个缘不论是善缘是恶缘，你都会因为这个缘你想去度众生，因为你已经发菩提心，已经不退转了嘛。你要度众生，不管你今天跟这个众生结了是什么缘，是恶缘是善缘，你还是会碰到他。
其实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有点点不对啦。啊，是这样，因为当你能够成为一个圣人的时候，当然过去有一些讨厌你的人，但是不见得他见到你就会讨厌你，就要看善跟恶哪一个比较重啊，比较明显，乃至因为你的外表的位移你就能够摄受他了。 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就解脱的可能性来说呢，绝对不是我们过去种种的恶的行为就要果报还了才能够解脱，不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行为就像种子，都有很多种子，但是种子必须要条件。那有很多就是说极恶的种子呢，当然它就马上的像下地狱这些，那有一些条件呢它一下子就来，那有一些条件呢它必须要经长时间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断除烦恼，烦恼就不会去滋润，所以种子就缺了什么浇水撒肥料了，给它太阳，它就不会开花结果了。种子能生还能生呢、很难了，几乎没有了，没办法了，缺条件。所以烦恼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断除烦恼的时候，这些条件没有就没有。那你说释迦牟尼佛的遭遇，那有种种可能性啊，有种种的说法。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过去世，所以他表示他跟人都是一样的。那另外为什么一样呢？刚才讲了，他是来到这个土，这个佛土也是众生土，所以他只度一分众生，也就是跟一分众生有缘，搞不好跟八分众生是没有缘的。那八分众生只要有一分跟他作对，他就哦，所以是这样来看。他要强调的是说，他还是人，还是会有这种遭遇的。他不是在分析后面那个种种条件，不是。那很多经论都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的，啊，随着佛死了之后都有不同的诠释。我们存疑好不好？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来念一点点佛啊。那大家要记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句句清楚啊。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